降临期第一周星期五，耶稣医治瞎眼。恭读圣马窦福音第九章27-31节。那时候耶稣从那里前行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说：达卫之子，可怜我们吧。他已来到家，瞎子便走到他跟前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对他说：是，主。于是耶稣摸他们的眼说：照你们的信德给你们成就吧。他们的眼便开了。耶稣严厉警戒他们说：你们当心，不要使任何人知道。但他们出去，就在那整个地区把它传扬开了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，基督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记得有一年的春节，我见到一个双目失明的一个孤儿。当时我记得我买了好多东西，我就对这个孩子说：我说孩子啊，告诉神父你想要什么。那个小孩我现在还记着，大概有个10岁左右，一个小女孩。这个孩子就对我说，他说：神父，我想看见，神父你让我看见吧。我当时一下子被这个孩子的话就镇住，那个镇住不是一般的镇住，我的心呢，我的心突然间就好像被锤子打了一下一样，我哽咽的说不出话来。旁边的修女啊，赶紧过来，急忙说：“孩子啊，神父为你祈祷，放心啊，天主一定会使你复明的。”那个小孩就没有再说什么，因为毕竟还是孩子，所以一会儿啊，修女逗了逗他，弄点吃的，孩子就开心的玩起来。虽然这个事情过了这么多年，每次想到此事还是有一种酸的感觉。我常说：主啊，求你治好这个孩子吧，求你可怜他吧。可是呢，当我在祈祷后，我安静下来，就有了安慰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孩子不是最可怜的。我感觉是主告诉我，因为在这个孩子周围，那成人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可怜，真正的瞎眼。小女孩子的瞎眼是个十字架，这是不能否认的啊，她没有选择。但是从某种角度上去看，孩子也是因祸得福。什么是因祸得福呢？肉体的瞎眼也会让她躲过某种灵魂瞎眼灾祸。咱们中国人常说：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一个苦难，一个痛苦，同时也有他的，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他的瞎眼也是他的保护。当然无论我再怎么说，我们仍然不能否定这个瞎子，这个肉体的瞎眼是一个大事。但是在这个肉体瞎眼，我们会看到世界上还有很多比人的肉眼瞎得更可怜的人。世界上有很多人，他们的眼睛都没有问题，炯炯有神，金光四射，可是细看那双眼是无神的，就像深不见底的两个大黑洞，里面也藏着千丝万缕，还有混沌、空虚、贪婪、嫉妒、淫乱、放荡。他们的瞎眼，那是世界的强光、财富和迷惑、贪婪和仇恨刺伤的，那的瞎眼才是真正的瞎。与这个瞎眼的小女孩相比，我们这个世界的瞎眼更可怜。世界的可怜正是因为不觉得可怜，还兴奋的、疯狂的、快速的走向灭亡的道路。世界的可怜也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寻找复明，不想找到看见， 觉得自己两个大眼睛看见，就像那些法利赛人，他们在耶稣面前，啊，主，你说我们瞎眼，这是我们说的。耶稣说，如果你们真的瞎眼，对你们就好了。并且这个世界上很多瞎眼的人，他们不想看见，所以我们再看这个瞎子，这瞎子很渴望看见。有的世界上的瞎眼甘心瞎眼，因为瞎眼可以保障他们现实的荣华，可以使他们不用面对人生的挑战，也不用为某些事情负责任。瞎眼或者说可以使他们继续享受黑暗世界的乐趣。这就是耶稣说的，有些人不喜欢光明，喜欢黑暗，憎恨光明，因为光明的到来会使他们的快乐的生活、自由的生活、放纵的生活结束。他们不喜欢光明，因为光明会刺痛他们的良心，使他们不能再随心所欲，不能再揣着糊涂装明白，揣着啊糊涂装明白，揣着明白装糊涂。如此一来，他们就不得不脚踏实地。所以有时啊，我们看这个小女孩这个瞎眼，所以有很多世界上的人故意把自己弄得瞎眼，因为瞎眼他可以装便宜。比如说有的人把自己弄成瞎子去讨饭吃，其实他是个大富翁，你把他的眼睛说透了，他睁开眼睛他就得找一份工作，要自食其力，不能再欺骗自己欺骗别人。当然也有一种人是假的想看见，模仿小女孩，我要看见，其实他们内心缺乏真正而纯洁的渴望，就是渴望真理，渴望得救，渴望复明。所以有两种渴望，有的人纯粹就是渴望肉体看见长知识，有的人渴望内心真的让我看见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瞎子让我看见。那么下面呢，咱们就看一下耶稣治好这个瞎子所走的步骤。这个步骤啊有几点，首先第一，我们选出几点来。第一就是考验，面对着要求复明的瞎子，耶稣没有马上进行医治，而是先考验他们，等待，就是看看他们是否有真正的渴望，或者说是耶稣要增加他们的渴望。因为假如没有内心的渴望，比如说有时候你给人治病，他没有内心的渴望，你就让他的眼睛看见了，他的灵魂的眼还是瞎眼的，那未必就是真正的祝福。我们知道在耶稣圣经上，耶稣治好一个瘫子，耶稣主动地走进他啊，说你愿意痊愈吗？你就看那个瘫子没有渴望站起来的那个渴望，所以后来他虽然肉体治好了，就停在肉体那里，事实上他的心灵一直就没有治好。后来耶稣见到他说，看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免得遭遇更不幸的事。他马上跑出去说，那治好我的是耶稣，让人迫害耶稣，他并没有让耶稣治好他的灵魂。所以耶稣治好这个瞎子也是为什么要考验他啊？因为在医治瞎子之前，耶稣要增加他的渴望，并且增加他内在的渴望，渴望更深的医治，目的就是让他们有大渴望，而这个渴望是信德的渴望。这样渴望越大，复明后他会知道光明的可贵，就会珍惜自己的双眼，不再陷入瞎眼的境地。第二呢，就是家中，耶稣等把他们带到家中。为什么耶稣把这瞎眼带到家中？我想这个家一方面是离开城市，另一方面这个家呢也有教会的意思。你要医治一个瞎眼的人，需要一个过程，需要在一个环境中。很明显，耶稣这里所说的瞎眼就不只是肉体了。耶稣在圣经里面治好所有肉体的病，他都有对另外一个灵性的象征。所以很明显，这个瞎眼就是象征心灵的瞎眼。可是你要治好人心灵的瞎眼，他不是光纯粹精神的，要打开心灵的瞎眼，需要真理之光，需要信德之光。而教会就是真理之光和信德之光的拥有者。所以耶稣把他领到家里，就等于说把你领到教会里，教会来医治他啊。当然这个教会必须是一个信德、爱德、真理、活泼的教会。 因为假如一个教会是一个死的教会，没有信的之光的教会，那这个教会就是让那瞎眼的人可能会再次瞎眼，甚至比以前更可怜。所以教会常常需要悔改，祈求主耶稣来医治自己啊，特别是比如说啊，神父们做传教工作的，我们常常需要求主让我的眼睛看见。如果我们看不见的，我们怎么让别人看见？就是瞎子领瞎子一起掉到坑里去，掉到丧亡中。另外一点就是信德的事。第三，耶稣治好这个瞎子啊，这个瞎子耶稣要求回答，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回答是主，就这两个字，是主。信的就是简单的事，就像圣母玛利亚对天使说的，是我是上主的婢女，愿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，就是一个简单的事。这个事就是信德的事，信德之光。只有信德之光才能治愈我们灵性的瞎眼。我们的瞎眼因为我们太过相信这个世界，被尘世的邪说谬论所弄瞎。所以我们要信德要简单。我们的瞎眼是因为被世界的虚伪邪恶行为所欺骗，所以以信德的行为，纯洁的爱的去战胜。什么是信德的事？什么是简单的信德的事？信德越简单就会越坚固，不需要再向天主表白，因为我们本来是个瞎子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你在天主面前说的越多，就是好像你自己不是瞎子，所以在天主面前越说的多了，越好像自己什么都看见，那你还找主干嘛呀？所以我们看宗徒们，当宗徒们初次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最初啊，问你个什么事，他们都七嘴八舌。可是当耶稣经历了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后，宗徒们变得简单了。他们坐在主面前，甚至什么话都不说，只是看着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明白了信德是什么，在天主面前简单的事。这就是在天主面前，我们是完全承认，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在天主面前就是一个瞎子。我们在天主面前承认我们是瞎子，反而我们就要看见，那觉得自己看得见的人反而瞎眼了。最后呢，当耶稣治好了这个瞎子，耶稣祝福他们要当心，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。是说什么呢？我想说的，刚刚获得信德的人，就是信德还很小，所以需要当心。因为我们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无信的世界，如果我们大张旗鼓到处宣扬，那么世界就会对你进攻啊。我们再说一下，撒旦魔鬼他不是天主，他很多事儿都不知道，那你暴露出来让人家都知道了，人家一攻击你，你有时就背叛了。比如说有的教区，比如说我记得我们教区说主教都让我们上神父之后都很低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都是这个意思啊，不要一开始就大张旗鼓。然后呢，因为你的信德很薄弱，你大张旗鼓，你就刺激这个世界来攻击你，世界向你一发功啊，你根本抵挡不住，就再次瞎眼，就是再次把信德丢掉了。所以主耶稣让我们当心，不要到处，也就是说信德到处锣鼓喧天。信德是什么？是谦卑的，只有谦卑的信德才能保持长久巩固。那些有的人拥有了信德马上就锣鼓喧天到处张扬，一遇到灾难马上就遭受信德的沉船之祸。所以我们另外看看那些只有低调的谦卑的传教士才能走得更远。所以求主耶稣赐给我们信德，赐给我们坚强的信德，医治我们的瞎眼。我们的瞎眼往往是我们的狂妄，我们自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，我们甚至比不上那个瞎眼的小女孩。所以我们也求主耶稣，就像那个女孩给我说的话，神父让我看见吧，那么简单。我们也求主耶稣，主让我看见，打开我的眼睛吧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。